川普与普京的联合记者会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的批评。批评者抨击川普在涉俄调查上与普京站在相同立场，而不支持美国情报界。
美国联邦法官裁决暂停驱逐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墨边境被分开后重新团聚的家庭。
北京或许准备与华盛顿展开一场持久的贸易战，北京有哪些盘算？华盛顿的策略又是什么？
7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联合记者会上一起批评美国政府与人民的做法，引发了美国国内跨党派的强烈的反弹。星期二，川普总统为自己辩解，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与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多次被记者们问到关于这个美国情报机关所认定的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那么川普总统呢，的回应被美国国内认为说是太过于软弱，并且呢，他也批评了，也质疑了美国的这个情报机关，还有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那么呢，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一个跨党派，不管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人啊，或者这个国会议员，或者是前白宫官员以及前情报官员呢，都一起出来批评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呢，或许就是因为听到这些批评的这个声浪呢，在从赫尔辛基回到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川普总统就已经开始在推特上推文为自己辩护。那么呢，因为这飞机上是没有这个 WiFi 的讯号的，因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还特别把川普总统的推文都印出来，然后一张一张的分发给随行的记者，希望记者能来报道川普总统希望这个为自己辩护的一切的说法。那么呢，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呢，星期二的早上还特别推特上又说了，他说呢，他认为参加北约的峰会其实是很好，但是呢，他与普京的这个会面呢，是比北约的峰会还要来得成功。那么在星期二呢，据我们知道呢，这个有几位的白宫的国安的官员就紧急召开了会议，认为川普总统必须要出面正式的澄清，来这个以正视听。那么在这国安官员的这个开会的决定之下呢，也为川普总统今天他的回答打了一个草稿。那么所以说在星期二的下午呢，川普总统会见国会议员之前，他就先跟媒体见了面，并且呢，这个把这一份国安官员给他打了草稿念了一下。那么川普总统说呢，他说跟普京总统的会面是他试图要来解决许多重要的议题，并且说呢，直到几天之前，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没有这么糟糕过。他并且再度的强调，跟俄罗斯打好关系是件好事，跟中国打好关系也是件好事。他并且强调说，这将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川普总统呢，接下来也说了，他绝对相信美国自己人的情报机关的报告。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My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was,
很多方面来说，我和普京总统的会晤很有意思。我们和俄罗斯并没有良好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们和俄罗斯并未保持良好关系。我再说一次，我完全信任并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我要声明，我完全信任并支持我们伟大的情报机构，我一直都保持这样的态度。我总是强烈认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对选举结果并没有影响。我要明确表示，我已经说了很多次，我接受我们情报部门的结论，就是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也可能是别人干的，外面很多人都有可能，还有没有勾结。
Could be other people also. There's a lot of people out there. There was no collusion at all.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星期一的这个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也被记者问到说他是否相信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当天他的讲法是说，我看不出来那会是俄罗斯干的。那不过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出来说啊，他说错话了，其实他说错了，其实他说我说的是我看不出来那不会是俄罗斯干的。那么这也是比较不寻常的，因为川普总统很少公开的会承认说自己说错话。那么此外呢，这个在川普总统面对媒体之后呢，白宫也在几分钟之前才要发了一个新的声明。这个声明就是写说，川普总统这个是一个捍卫者。那么说呢，川普总统是在捍卫美国的选举的捍卫者，并且呢也会这个阻挡俄罗斯的这个恶意的行为。那么意思呢是川这个白宫现在也要展现说，川普总统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跟这个联合记者会上被批评呢是不一样的，而是会强力的来保护美国的立场。那么我们知道呢，除了很多的批评的声音之外，其实也有一小部分支持川普总统的声音。例如说副总统彭斯在这个记者会之后呢，就发表他的看法。彭斯是说呢，世界再一次看到川普总统身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毫无歉意的站出来，世界看到的，美国人民看到的，是唐纳德川普将把美国的繁荣以及安全摆在优先。那么另外一个川普的支持者呢，是这个美国的所谓3K党的一个领导，他叫做戴维杜克。那戴维杜克呢，在选举的时候也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么杜克在他的推特上就发言了，他说：“伪哉川普，伪哉俄罗斯。俄罗斯拥有美国过去的价值观，而美国拥有共产苏联过去的价值观。”最后呢，一个比较有趣的回应是来自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是表示说呢，俄罗斯以及美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对国际和平以及安全负有重要的责任，因此中方乐见俄美改善关系。所以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的这个批评声浪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他的支持者。那么最后呢，川普总统他今天在这个媒体会面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他将会尽全力来阻止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在星期一的这个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也说了，他跟普京总统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会面当中，也谈到要来美国以及俄罗斯一起合作来应对网络安全的议题。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继续关注美俄领导人的记者会。美俄领导人在赫尔辛基会面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是引来了美国国会成员和其他人的不同的反应。批评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涉俄调查上与俄罗斯总统而不是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站在一起是不可接受的。
国会的共和党议员除了少数人之外，都尽量不直接批评川普，有些甚至支持川普对涉俄调查特别委员会的不满态度。请看记者霍克带来的报道。
美俄两位总统都表示周一的会谈是有成效的。川普表示这样的会议早就应该开了，不过他在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的问题上对美俄两国都表示批评，引来了很多愤怒的反应，特别是美国民主党。
一个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站在一起，批评美国的执法部门、国防官员和美国情报机构，这是考虑不周的，是危险和软弱的。
一些分析人士和新闻评论员表示，川普没能表现出力量。
川普对普京恭恭敬敬，他胆怯，没有对俄罗斯在国内或国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表示反对，而在美国看来，俄罗斯的行动造成了许多困难。
除了少数人以外，共和党人总体上没有批评川普，有些人还为他攻击涉俄调查辩护。
在得到证明以前，对事件保持怀疑是合理的。不过我要重申，我觉得普京是我们必须要对付的人，他显然是那个古老邪恶帝国的一部分，而那个帝国本质上并没有改变。
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称，川普与普京一起露面是个悲剧性的错误。患病的麦凯恩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川普有意识地选择支持一个暴君。川普与俄罗斯总统举行和解性会谈之后，结束了他的欧洲之行。他在欧洲访问期间批评北约，并称欧盟为敌人。
他侮辱并威胁我们的北约盟友，他试图破坏英国即将举行的选举，然后又站在俄罗斯一边。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尼尔森呼吁国会两党联合起来反对前苏联间谍俄罗斯总统普京给美国民主带来的威胁。
我希望我们能以两党的方式迅速团结起来，保护我们自己，最终逼退普京。
俄罗斯新闻媒体引用普京的话说，这次会面很成功。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联邦法官裁决暂停驱逐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墨边境分居后重新团聚的移民家庭。
来看详细报道。
加州圣地亚哥市的法官萨布拉周一裁决，至少在一周内暂停驱逐出境，并要求政府回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项动议。
完全不能接受的是，政府显然在考虑在儿童们下车之后立即将非法移民家庭驱逐出境，所以法官批准了这次暂停，我们非常高兴。政府现在说他们将在26日以前让其他家庭重聚，我认为法官会坚持下去。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父母与子女团聚后需要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在美国寻求庇护。川普政府已经表示已将所有符合条件的5岁以下儿童与家庭重聚，并表示正在帮助年龄较大的儿童与家庭团聚。
美国和北约领导的联盟官员反驳川普总统指示最高外交官寻求与塔利班直接会谈以快速重启谈判的报道。与激进组织塔利班谈判的目的是结束历时17年的阿富汗内战。
尼克尔森将军星期一曾对阿富汗官员和部落领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会谈。
我们希望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这将帮助向前推动和平进程。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说，美国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密切磋商，探索所有推动和平进程的渠道。任何有关阿富汗政治未来的谈判都将在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进行。
夏威夷一座火山喷发的岩浆星期一击中并穿透了一艘游船的顶层，造成了20多人受伤，其中有人擦伤、烫伤，有一人是腿骨骨折。熔岩来自基拉韦厄火山，这座位于夏威夷大岛的火山是今年5月上旬开始喷发的。
有关官员已经警告游船不要太接近火山。熔岩流入太平洋，造成海水沸腾，雾霭壮观。基拉韦厄火山喷发自1983年以来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不过最近的喷发特别剧烈。
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7日会见到访的欧洲议会跨党团议员团，对欧洲议会支持台湾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表示感谢，并且呼吁与台湾拥有相似价值观的欧盟及其他的国际成员共同抵抗中国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蔡英文强调，台湾愿意与中国对话和沟通的诚意不变，但绝不在压力下屈服。台湾将坚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坚定地维护主权。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中国政府释放，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已经中断多年的人质交换模式？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一位当年被交换的资深民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方斌。
好的，我们知道90年代的时候，江泽民执政时期，一些著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在美中外交斡旋下被从监狱直接送上飞机来美，比如像王军涛、魏京生、王丹等，以交换美国对中国在贸易待遇上的优惠和疏解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后来在这种模式下获释的还有异议人士王有才、杨建立、徐文丽等，但是过去10多年来这一做法没有再继续。那么为什么最近又以这种形式释放了刘霞呢？24年前获释来美的现任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对此做出了分析。他说，第一个原因是美中关系本身出现了10多年来没有见过的重大变化。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川普总统啊，对于中国的各方面强硬政策，使得中国呢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去围堵川普总统，让他们发现，在欧洲呢，德国呢是一个跟 比较敢于坚守一些原则去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争论的，所以他们想给德国总理一个面子，这样的话释放刘霞。你可以看出来，他这个基本上是对德国总理的一个回应。
王金涛认为，刘霞在八年软禁后突然被释放的第二个原因是北京要以此平衡中国政治迫害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可能引起的国际舆论的压力。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到7月11号判处秦永敏这个出来之后，我觉得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平衡秦永敏的这个判决的效应。因为我记得当年94年3月30号他们第二次抓魏京生先生，当时国际舆论反应非常强烈，他们就是当时在4月份用释放我的方式在很大程度就转移了视线，让魏京生先生这个被抓呢就变成另外一个次要的一个，于是国际当时从美国呀各方面请我到处演讲，一下就把这个效应给平定。我想呢，这次可能也是让刘霞的这个始终占据牢度，让说中国又有改善这个迹象，有新的契机，就把秦永敏先生被判刑13年。其实秦永敏先生被判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在中国政治迫害史上，这是一个很浅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平衡下去了。
王金涛认为，这样的交换今后呢还可能会出现，但是它的意义纯属人道范围。他认为美国朝野已经认识到这样的个案交换在政治上早已经没有意义，不会从中看到中国制度性变革的希望。主持人，
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韩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聚集了众多的爱狗人士，高举标语抗议韩国的狗肉交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肯尼亚，他会晤了肯尼亚总统，并且帮助启动了其同父异母姐姐创建的体育与培训中心。北京或许准备与华盛顿展开一场持久的贸易战，北京有哪些盘算？华盛顿的策略又是什么？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俄领导人在赫尔辛基会面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引来美国国会两党成员的不同反应。美国联邦法官裁决暂停驱逐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墨边境被分开后重新团聚的家庭。 美国和北约领导的联盟官员否认川普总统指示最高外交官与塔利班直接会谈。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周一赫尔辛基的美俄峰会之后，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建立非凡的关系。
欧洲对于美国领导人愿意与俄罗斯建立关系感到担忧，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一次震动欧洲的峰会，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总统川普愿意同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建立关系。很多人相信这种关系将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安全威胁。尽管简短，联合记者会上也提到了俄罗斯强占克里米亚。
川普总统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众所周知，他坚持这一立场。他谈到非法将克里米亚吞并到俄罗斯联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我们举行了一场严格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公投，对于我们，对于俄罗斯联邦来说，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
川普没有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使得基辅乃至整个欧洲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这次记者会的基调令很多美国的盟友感到震惊。
川普几乎是想尽办法在欧盟和俄罗斯、西方和俄罗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制造某种程度的虚假道德对等。我认为这让很多人吃惊。就这次会谈是否有什么突破而言，事实上是会谈背离了西方的议程，背离了促使俄罗斯撤离克里米亚的议题。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托马斯·皮克林认为，对于川普总统来说，这次峰会是为国内选民服务的。
世界其他国家不会投票，而这是川普的选民在他执政一年零九个月期间如此行为之后仍然支持他。
欧盟周一与拉美领导人举行峰会，并表现出对于美国总统对待其盟友态度的失望。
美国总统寻求挑衅，他试图分裂欧盟，他把我们称作敌人，而我们从未视美为敌。
加里奥迪说，尽管有强烈的情绪，欧洲将设法平安度过川普执政期。
川普活动的一个不正常的副作用，也可以说是一个好处，可能会迫使欧洲更加认真，不再把自己视为躲在美国身后的国家，而是站出来，认真考虑自己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川普和普京的会谈正值2014年 MH17 被击落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独立的调查人员说，这架飞机是被俄罗斯导弹击落的。俄罗斯未能充分地对这种指责做出回应，这使俄罗斯严重践踏国际准则的罪行又增加了一项。而这意味着其他西方领导人不会步川普总统的后尘，修补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韩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门前聚集了众多的动物保护人士抗议韩国的狗肉交易，请看记者海伦的报道。
这里是韩国驻美国大使馆，在我身后的这群人们举着标语，正在抵制狗肉交易的这么一场抗议活动。这里的人们呢，有的来自韩国，有的来自华盛顿周边的地区，还有的来自中国。他们告诉我，每一年在七八月最热的这几天，韩国会举行一场狗肉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利用今天这样的时候在这里举行这样一场抗议抵制活动。
4 years ago I saw you know Facebook it was you know
四年前我在脸书上看到狗肉交易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这是不人道的，他们虐待狗，活宰这些狗，他们还在吃狗肉，但是韩国政府却没有去阻止。啊，我想想都要哭了。中国、韩国、越南等政府应该要停止狗肉交易。
China, Korea, Vietnamese, they have to stop dog meat.
那么今天的这场活动呢，由美国动物保护组织给动物一线生机组织在美国的洛杉矶、华盛顿以及韩国的首尔三地同时举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华盛顿地区这场活动的组织者布莱恩·莫奈尔先生对这个事情怎么评论。
But today we're specifically talking about The dog meat trade in South Korea.
今天我们特别要说的是韩国的狗肉交易，因为这是韩国巴克纳节日的第一天，是一年中最热的三天，这时候的狗肉消费量会增加。韩国是一个存在商业狗肉交易的国家，每年有过百万只狗在韩国被残忍杀害，相当于每天有2740只狗，每分钟就有几只狗遭到残杀。
And that equates to about 2,740 dogs every day. a couple dogs every minute. So this is in no way a protest against South Korean people. So maybe we have...
这绝不是在抗议韩国人民。我们这里也有韩国来的好人们。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美丽的文化。有人可能会说吃狗肉也是文化，但我们不认为残忍或虐待是文化的一部分。
We don't believe brutality or torture is part of culture. In China, you have the Yulin Festival. We have done.
中国也有玉林狗肉节。我们也在中国大使馆前进行过和平的抗议活动。让我再说一次，我不是抗议中国人民。中国也有很多伟大的活动人士用他们的生命冒险来拯救猫狗。
川普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土耳其发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这些国家对$285亿的美国出口货物征收的报复性关税违反世贸组织规定。川普政府争辩说，美国最初的钢铁关税有正当的国家安全理由，而报复性关税则没有。川普是世贸组织给予成员国广泛的空间来界定国家安全利益，但是世贸组织鼓励成员国慎用国家安全理由以避免滥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贸易冲突的升级有可能会遏制全球经济复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正持续升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已经于7月16日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下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措施追加起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在做准备与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那么中国有哪些盘算？美国的策略又是什么？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有没有可能最终达成妥协？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美中两国是分别在7月16号的时候对各自向对方向世贸组织发起了诉讼，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美中贸易争端是又有所升级了？这方面的最新的一些情况我们来说一说。
对，的确是在7月16号，是两个国家当然是在同一天的时候都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发起了这个诉讼。那中国方面实际上它是一个追诉，那它这个追诉就是说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那个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的这么一个建议措施呢，是提出的一个追诉。那之前中国对在世贸组织就对这个5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商品那个追加加征25%的关税呢，已经提起了一个诉讼。那这回就是一个追诉。那美国今天不是仅仅针对中国一个国家，而是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土耳其这几个贸易伙伴是发起了一项这个诉讼。那美国的诉讼的理由就是说，你这些国家这些经济体包括欧盟、加拿大呀、墨西哥、中国这几大贸易伙伴对美国的这个报复性措施，对美国这个报复性的这个关税措施呢，是美国认为是非法的。那美国认为说，之前美国无论是根据232条款的征收的这个钢铝关税，还是根据这个301条款对中国的这个25%的这个关税，都是有正当的理由，认为这些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贸易做法是违反了，是伤害了美国的利益，违反了相关的这个世贸组织程序。所以两方的这个诉讼的这个焦点不太一样。是不是证明这个贸易战就升级了？也未必，也不一定就证明这个它是一个严重的升级。当然是各方呢，包括美方和中方都是在这个世贸组织的框架下提出了一个有利的一个发起了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诉讼。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贸组织这个诉讼机制呢，它这个处理案件的这个比较的低效，它不会马上就做出这个裁决。有的时候这个案子可能会持续1年到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往往它一审以后还要再上诉，不服的一方还有上诉的机会。所以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就是说是美中贸易战一个质的一个升级。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啊，中国是出台了一些措施，那么似乎是为了应对与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做出了一些策略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策略是什么。
对，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从这个6月底的时候 一直到这个7月6号第一批这个34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这个被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关税措施实施以后，到现在中国陆续出台了好几项措施。首先我们看到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在外汇方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是持续的走低。那到了7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官方中国央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定的这个中间价就是达到了6.68，那它已经很多业内人士包括分析人都已经在预测会不会这人民币是对美元什么时候会破7。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当然人民币下这个汇率下滑它这个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排除有这个央行有中国政府这个人为引导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当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啊，以前的节目中也谈到，就是人民币汇率它贬值以后，对中国商品，就中国的出口商品就更加具有价格上的一个优势，有可以在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关税给中国这个出口造成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措施，就是说，中国一方面呢也在就是说在应对这个贸易战可能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可能对出口啊就业带来的压力。那中国就出台措施，一个包括这个是降准，那中国对让这个各大的商业银行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给这个投放的这个流通领域，让这个小比较值得注意，就是让这个微小企业能够有贷款的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要今天，也就是中国的时间，今天就是周二，7月17号星期二的时候，中国这个发改委就是说，中国政府呢要支持投资。那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经济的一大弊病就是投资太多，那个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债务问题。那这个中国实际上从今年包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依照这个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提出的这个建议，在努力的控制这个债务上涨，控制这个投资。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为了应对这个贸易战引发的这个给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冲击呢，就要加强这个投资。所以就是说这些迹象吧，我们只是说了几点，就是在看起来，专家会认为中国在为打一场这个持久的这个贸易战做准备。可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希望低头，不希望就是说去妥协。那么如果妥协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中国这个领导层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形象，对内不是很好交代。那所以就是希望能够熬一熬，看一看这个仗能不能打下去，能打多久。那很多专家都预期这个贸易战，所谓贸易战呢，其实上是一个消耗战，就是看两方或者是几方最后谁能够撑下去，谁能够撑得久。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的这个策略，因为在这之前有许多批评人士就指责川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措施啊，说这个川普这样做是鲁莽的，可能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美国的这个加征关税的这种做法到底是不是鲁莽的？
的确有很多这个批评人士就指出啊，说这个关税是一个用一些人士的话说，专家的话说，就是用一个19世纪的这个贸易方式去解决21世纪的贸易问题。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是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华盛顿一些持我们可以说持鹰派立场的一些或者保守派立场的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都认为，其实不能说他是鲁莽的，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华盛顿传统的这个企业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史坚道就说，其实川普政府对解决贸易问题，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那他这个目标就是减少，就是帮助美国减少这个贸易赤字，无论是美国跟欧盟的谈判也好，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重新谈判也好，还是针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能够帮助美国减少这个巨大的贸易赤字。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到华盛顿来跟美国主持了一轮谈判，当时是达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协议，当时中国是承诺要大幅度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后来这个协议没有被川普政府接受。就时间到来看，他认为呢， 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这只是一个购买计划，中国方面没有承诺去减少这个贸易赤字。那他就认为任何不能达到帮助美国减少这个贸易赤字的这种deal这种协议交易的话都不能够满足这个川普政府，所以他说美国的策略其实很明确，就是减少这个贸易赤字。
最后还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林峰，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美国现在是已经启动了对就是另外额外的就是200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产品啊在增加10%的关税这样一个程序，中国说要采取这个必要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这个贸易争端到底像刚才说的是会持续的要来升级呢，还是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妥协最后？
现在看起来就是双方还是僵持不下的，但是就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来看的话，实际上长期打下去的话对中国的这影响伤害是会大于这个美国的。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中国的43%的贸易是这个加工贸易，因为中国是处在这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中游位置。那如果这个贸易战持久下去的话，那势必导致很多在华经营的这个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工厂啊搬迁到东南亚或者是印度等地区。那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对中国的这个加工贸易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从美国国内的政治的考虑来看的话，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川普总统本人他希望能够就是说能够很快的减少这个贸易赤字问题。那么如果要是中国拿出一个方案能够帮助美国大幅度的有效的减少或者甚至是约束这个贸易赤字的增长的话，有可能美国川普总统他可能会接受，所以也有希望能够在2000亿美元这个商品的这个关税上来之前可能会有一些看点。可以这么说。
好的，林峰，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今年25岁的农场主布兰尼·约翰逊宣布竞选明尼苏达州第8选区众议员。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肯尼亚访问，他会晤了肯尼亚总统，并且帮助启动了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创建的体育与培训中心。
奥巴马星期天抵达，受到了同父异母姐姐奥马奥巴马的欢迎，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副总统鲁托随后也来迎接。 他们前往肯尼亚国家宫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并合影留念。星期一，奥巴马帮助启动了他姐姐创办的休闲与职业培训中心。奥巴马发表了简短的评论，他说他不是以官方身份来访，而是来帮助姐姐发起他的项目。
今天我真的是以弟弟的身份，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以与非洲有联系的一名个人身份来这里谈论他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为人们可能成就的事情建立一个更大的背景。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年25岁的饲养绵羊的农场主布兰尼·约翰逊宣布将竞选明尼苏达州第8选区的众议员。我们来看记者萨莱的报道。
My name is Brittany Johnson. I farm north of.
我叫布兰尼·约翰逊，我在安德伍德的北面务农。我这个秋季要竞选明尼苏达州众议院第8选区的议员。
The DFL, the Democratic Farmer Labor Party, was started.
民主农民劳动党就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农村创建的，它的根就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有希望重建民主农民劳动党，为明尼苏达州农村的人民谋福利。我还没有一个政治纲领，但你们知道我愿意与任何人合作，只要他们有好主意，知道如何把我们的社区建造得更适宜居住。我在伯汉市有全职工作，周末在佛格斯瀑布的船队农场工作。我的工作环境让我见到许多一周工作60到70小时还打2-3份工的人，他们这么努力，工资也只能满足基本需求。我打两份工就是为了能让我的农场继续开下去。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a couple reasons why I'm running.
我决定参选有几个理由。我想作为一名年轻的农场主，总体上在农场这个社区里，我很愿意能做一个全职农场主。但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医保费用太高，支付不起。我们的民众需要有好的医保，因为我们与动物和机器打交道。特别是那些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医保的农民们，困难得令人发狂。我们的首付很高，免赔额也很高，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农业人口都能得到医保。
My biggest challenge is, oh my gosh, my sheep keep.
我最大的挑战，天哪，我的羊最近老是跑出羊圈，这6-7天来，他们逃跑过许多次，让人抓狂。
So between working and farming,
在农场工作和竞选之间，哇，有只大蜜蜂，他们来授粉了，太好了，耶！天哪，我觉得我就是有点累了，有那么多事要做，不过这挺好的。
今年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举世瞩目。在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球迷和家长们鼓励女生参与这项运动，女子足球的受欢迎程度预计也会增长。
美国全国女子足球队已经赢得了3次女子世界杯冠军了，这个记录使得这项运动更受女生欢迎。请看达罗特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温和的天气很适合足球。事实上，全州各个足球俱乐部总共注册了25万球员。不过，虽然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在上升，这里还没有一支职业女足球队。美国国家女子足球联盟的9支球队来自9个州，但没有一支来自加州。不过，加州有半职业女子足球队。今天比赛的双方是洛杉矶城郡队和南加州热恋队。尽管他们在场上竞争，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吸引新的赞助商，帮助他们进入更大的联盟。
很少有什么事是女性做不到的。也许你看到传球的距离不是那么长，但从个人能力、比赛状况质量和所需要的技巧来说，他们非常非常相近。同样的竞争力，同样的动力，你知道，我觉得美国成功地为女性提供了有利于发展的足球环境。
尽管足球运动的规则很简单，但却一点也不便宜。每年家长们得花上$3,000为他们的女儿在一个足球俱乐部注册，这还不包括到全国各地比赛的旅行花费。一些足球妈妈们希望他们的女儿足够优秀，能被大学以足球奖学金录取。
从俱乐部的角度看，你是在提前付钱，你现在支付给俱乐部的费用，将来有助于你的孩子获得大学奖学金。
很少有人能达到那个级别，但是能被奖学金录取的人，他们的教育以及作为足球运动员带来的一切消费都被包括在内了，这也是迈向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洛杉矶成郡银河球队的五名球员已经和职业足球队签署合约，这其中就有乔丹、马拉达。
我想只有在一个团队里的时候才能得到团队精神、体育精神，以及我们都是姐妹朋友这样的氛围。这种内心的竞争力在你坐下来弹钢琴或是参与个人项目时是体会不到的。
乔丹梦想着有一天作为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一员为国出征，这项荣誉无疑也在激励着其他女孩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努力。美国之音达罗特洛杉矶报道。
空气污染问题常年困扰着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每10个人中就有9个在呼吸受到污染的空气，而每年约有700万人因呼吸了污染空气而死亡。
不过一个创业公司使用了一个艺术性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难题，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
阿尼鲁·沙马并不是一名艺术家，但是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试图以一种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当污染物在环境中扩散时，为什么不抓住它呢？一旦你捕获了这些污染物，你就可以利用它，而不是把它扔进废物流。
沙马和他在格莱维基实验室的同事正在从柴油发动机和烟囱排放物中收集污染物，并将其转化为墨水。
我们使用基于等离子的排放控制技术，将其安装在发电机和烟囱的排气管上，它可以捕捉所有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污染物。
空气墨水由黑炭制成，这些黑炭经过净化后变成涂料和油墨的颜料基料。大约50分钟产生的柴油汽车污染物就可以制成这样的马克笔。过去人们用油灯产生的黑油制作墨水，而现在这一产品正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
在土耳其，有一些由建筑师西南绘制的清真寺，他从彻夜燃烧的灯上取下炭黑，并在墙上写下诗歌和文字。
空气墨水还不能够购买，但通过与艺术家的合作，这个创业公司正在以自己的环保理念改变公共空间。
它是行动主义的工具，更像是一种品牌，人们相信它，而它让人们开始讨论污染问题。
空污问题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但在沙马的故乡印度，这是一种尝试来解决无处不在的污染问题。
你看到污染物落在你的脸上，让我们意识到该如何利用污染物本身来解决问题。世界每个角落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正试图将技术带到所有现在需要它的地方。
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随着人类不断的燃烧煤炭、石油等其他的化石燃料以获取能源，世界各地的气温都在上升，燃烧这些燃料会向大气层释放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对植物的生长至关重要，虽然拥有更多的二氧化碳听起来是件好事，但是科学家们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李维斯·泽斯卡是美国农业部的植物生物学家，他正在研究二氧化碳的增加对水稻等农作物的影响。
我们知道二氧化碳是植物获得养分，它会使水稻生长得更多更好，但事情远比这复杂。
泽斯卡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发现，在本世纪末预计的二氧化碳浓度下生长的水稻，其蛋白质、铁、锌和维生素 B 的含量较低。在以水稻为主食的国家，这是一个问题。
水稻是世界上近20亿人口的唯一卡路里来源，因此无论水稻发生什么事，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
受影响的不仅是水稻，其他研究发现，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玉米、豌豆、大豆和其他农作物也会失去一些营养价值。
会出现稀释效应，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加大，与土壤中的养分失去平衡，植物会变大，但得不到足够的养分。
植物需要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才能生长，随着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植物会长得更大，但它们也需要土壤中的氮元素来制造蛋白质和一些维生素。氮水平没有变化，锌和铁等其他土壤矿物质也没有变化，因此植物虽然更大，但营养成分较少。这并非全是坏消息，不含氮元素的维生素可能会更好。
Vitamin C，
你会很高兴知道维生素 C 主要就是碳，因此我们认为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加，维生素 C 的含量可能会增加。
但二氧化碳增加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农作物的范围，在这些单子下面是一种银胶菊，一种令人讨厌的、侵入性强的、可以引起过敏的杂草，它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可以杀死其他植物。泽斯卡想知道，随着二氧化碳水平的增加，银胶菊的数量是否也会增加。
如果数量增加的话，这种植物控制周围土地的能力就会得到提升。鉴于这种植物这么有害，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这一点。
泽斯卡30年来一直在研究二氧化碳的增加将如何影响植物和依赖它们的生物，从农作物和杂草到喂养蜜蜂的花粉。
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二氧化碳对植物的影响时，当然这很重要，但请记住，这不仅会对人类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到所有生物。
泽斯卡说，即使经过30年的研究，科学家们仍然在起步阶段。美国之音巴拉戈纳马里兰州报道。
40年前，第一名用体外人工受精技术培育的婴儿诞生了。英国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于1978年7月25日出生，现在他已经结婚，并且有2名正常出生的孩子了。
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新展览展示了试管婴儿40周年纪念日以及体外人工受精技术带来的科学进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40年前，第一名试管婴儿的出生迎来了喜悦、惊讶和猜疑。体外人工受精或 IVF 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这项先进技术为我们带来了上百万婴儿，许多人终于有了他们一直想要的家。
但1978年婴儿布朗的出生也引起了许多的怀疑和畏惧。某些团体认为体外人工受精技术会让生命不再珍贵。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一个名为 IVF 600万婴儿以后的展览展出了布朗借出的个人物品。
我们有婴儿在医院出生时给他和他母亲挂着出生牌和手环，我认为这是非常可爱动人的。
据估计，每年全球约有350万试管婴儿出生，但也有令人失望的时候。准备进行体外人工受精的艾玛·雷科了解到，约有70%的体外人工受精以失败告终。
我的朋友都到了生孩子的年纪，于是我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稍微少了点什么。我更在意的是那种被人落在后面的感觉。
但是 IVF 的研究可能在未来带来突破性的发展，并且能够帮助像艾玛这样的人。
我认为大家期待的步骤是当科学先进到能让我们人工制造以干细胞为基础的精子和卵子的时候。
科学家说，在本世纪末，试管婴�儿技术将为我们带来总共4亿新生儿。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肥胖的狗与肥胖的人类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匈牙利的研究人员发现，超重的狗只对最优质的食物感兴趣，并不会满足于第二好的食物。
这项研究表明，狗可以作为人类肥胖原因和心理影响的研究模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带来报道。
两碗食物被放置在超重的狗面前，一个里面盛放着更吸引人的食物，另一个是空的或含有它们不喜欢的食物。匈牙利研究人员发现，正常体重的狗继续服从指示在第二个碗中寻找食物，而肥胖的狗在几轮后拒绝了指令。 结果令人震惊，因为研究人员曾预计超重的狗会饥不择食。
我们预计超重的狗遇到不好不坏的食物也会积极对待，也就是说，无论需要多少能量，我们都希望碗中能够有食物。最主要的是寻找一些食物，但在这次测试中，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超重的狗比较负面，并没有想去寻找食物。
研究人员说，这意味着超重的狗们试图从高质量的食物中最大限度地摄取食物，并且他们会在食物奖励不确定时犹豫不决。
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只为他们能够确定的事情付诸行动，如果情况不确定，他们又找不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投入精力寻找食物。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用最少的能量去寻找合适的食物。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狗与人类相比较，肥胖的背后是消极的心态和对食物的渴望。
因此，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狗，可能是科学家们研究肥胖原因和结果的良好替身。
狗与人类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会认知能力。
因此，对于狗和许多人来说，美味的食物是值得等待的奖励。黛博拉·布洛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纽约的老圣巴德里爵主教堂中有一个超过100年历史的管风琴，这台管风琴在数千个弥撒、婚礼和葬礼上演奏过。来看报道。
除了管风琴乐师加尔德·拉曼泽之外，没人能听到这台管风琴上的古老按键嘎嘎作响的声音。这台在老圣巴德利爵主教堂的巨大管风琴即将迎来它诞生150周年的庆贺。尽管世界上有其他更老更大的管风琴，但这一台是独特的，因为它保持了最初制造完成的状态。
这就像是个暗箱一样，许多人以为管风琴只有外表立着的几根大管子，事实并不是这样。这台管风琴内部由2500根大小形状各异的金属管组成，这些金属管小到铅笔大小，大的足有24英尺。
拉曼泽从哈佛大学工程学院毕业，他十分敬重管风琴所体现的音乐、数学与工匠技术的结合。尽管他有着专业知识，维护这台古老的管风琴仍然越来越困难。
有些音符根本弹不出来，比如说我按下这个键，正常情况下，上面的这个键也会跟着被按下去。但是现在它不会自动下去了，出现这种问题多半是某些机械结构出了毛病。上周我不得不在这里面放几个新螺母，但是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这台巨大的乐器无法隐藏它的历史，拉曼泽很乐意把游客和管风琴爱好者带到圣巴德利杰教堂展示这台老旧的管风琴。
现在是时候了，要赶在它坏之前争分夺秒给更多人演奏。当我们再也没法演奏或欣赏它美妙的声音，我们就失去这台乐器了。所以我要在这台管风琴坏掉之前尽可能让更多人来欣赏它独特的声音，然后让它再保存150年。
但维护这台管风琴是个挑战，
这是个有着各种移动部件和不同材料的大物件。这台管风琴用了18种不同的木材，还有多种金属，我们把它叫做风力电脑。
但维护它会非常的昂贵，专业修复会花掉100多万美元。但是加尔德·拉曼泽并未放弃希望，对他来说，保存这台管风琴并让它再演奏一个世纪就是一切，尽管代价是换掉一些原始的部件。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川普总统上星期提前宣布反制中国报复措施，再加征 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北京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但至今没有像上一次那样推出对等的反制措施。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内进一步降低反击美国的民族主义声调，在国际社会则加强抨击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强调贸易保护主义是对全球各国而非中国一国的挑战。贸易战升级，中国手里还有多少牌可打？调整策略，北京是否在给自己留下后路？强调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中国能否在国际上找到帮手？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